第十五集。此时客厅的门也打开了，自从那几位房客搬进来后，葛雷特就睡在客厅里。他已经穿戴整齐，似乎根本没睡，苍白的面孔像是也证明了这一点。死了？萨姆莎太太边说边抬起头，带着询问的表情看着老麻子。虽然他自己就能检验这一切，甚至无需检验也看得出来。我想是的，老妈子说，用扫帚把格里高尔的尸体再往旁边远远推开作为证明。萨姆莎太太动了一下，仿佛想拉住那把扫帚，却没这么做。
嗯，
萨姆莎先生说，现在我们应该感谢上帝，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，三个女人也照做。格雷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具尸体，说道，
你们看，他好瘦。
他好久没吃东西了，送进来的食物总是又原封不动地拿出去。大家现在才发现，格里高尔的身体确实又干又瘪，因为不再有那些细腿支撑。房里除了尸体，也没有别的东西转移大家的视线。
来吧，格雷特，到我们这儿来一下。
萨姆莎太太说，露出一丝忧伤的微笑。格雷特跟在父母身后走进卧室，边走边回头望向那具尸体。老妈子关上门，把窗户整个打开。尽管还是一大清早，清新的空气中已带有几分暖意，毕竟已经三月底了。三位房客从房间里走出来，环顾四周，没看见他们的早餐，很惊讶大家把他们给忘了。早餐在哪儿？中间那位先生不高兴地问老妈子。他却把手指搁在嘴上，无声地匆匆向那几位先生示意，要他们到格里高尔的房里来。他们也就来了，双手插在已有点旧的外衣里，围着格里高尔的尸体站着。房间里已经大亮。此时卧室的门开了，只见萨姆莎先生穿着制服，一只手挽着妻子，另一只手挽着女儿。三个人看起来都哭过，格雷特不时把脸贴在父亲胳膊上。请各位马上离开我的公寓，萨姆莎先生说，指着大门，并未松开母女俩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中间那位先生说，有点愕然，脸上带着假笑。另外两位房客把手放在背后，不停地搓着，像是乐见一场结局必然对他们有利的激烈争吵。我的意思很明白，萨姆莎先生说，在母女俩的陪伴下，笔直地朝那位房客走去。对方起初默默站着，看着地板，仿佛事情正在他脑海中形成一种新秩序。随后他说，
那我们就走了。
抬眼望向萨姆莎先生，仿佛突然变得谦卑，渴望这个决定获得批准。萨姆莎先生只是睁大眼睛，向他微微点了点头。接着那位先生果真迈开大步往前厅走，他的两个朋友已经不再搓手地聆听了好一会儿，此刻紧跟在他身后，简直是用跳的，仿佛害怕萨姆莎先生会比他们先进入前厅，阻挠他们与领袖之间的联系。在前厅，三个人都从挂钩上取下帽子，从手杖架里抽出手杖，默默欠了欠身，离开了公寓，怀着一种其实毫无理由的不信任。萨姆莎先生和母女俩走到公寓门口，靠在栏杆上，看着那三位先生走下长长的楼梯，虽然走得很慢，却一直往下走。每到一层楼，他们的身影便在楼梯间的转角暂时隐没不见，疏忽又再度出现。他们抵达的楼层越低，萨姆莎一家人对他们的兴趣也就越发消退。当一个肉铺伙计头上顶着篮筐，昂首阔步地面向他们爬上楼梯，随后越过他们继续往上爬。萨姆莎先生和母女俩就离开了栏杆，一起回到公寓，似是如释重负。他们决定今天一天就完全用来休息和散步，他们不仅理应休假，甚至可谓迫切需要一些调剂。于是他们在桌旁坐下，写了三封请假信。萨姆莎先生写给管理部门，萨姆莎太太写给下订单的客户，格雷特写给老板。写着写着，老妈子进来了，说他早上的工作已经做完，现在要走了。三个人起初只是点点头，没有抬眼看他。 直到发现那老妈子仍无意离去，才有人生气地抬起头来。
怎么了？
萨姆沙先生问。老妈子面带微笑，站在门边，像是要告诉这家人一个天大的喜讯，只不过要等到有人问个究竟时，他才要说。他帽子上有一小根鸵鸟羽毛，几乎竖着。他在此工作期间，萨姆沙先生始终看这根羽毛不顺眼。此时这根羽毛朝四方轻轻摇晃。
你究竟有什么事儿呢？
萨姆沙太太问。在这家人当中，老妈子最尊敬的还是他。
这个嘛，
老妈子答道。开怀大笑的没法马上往下说。关于隔壁那东西该怎么弄走，你们不必操心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萨姆沙太太和格雷特朝他们所写的信低下头，像是想继续往下写。萨姆沙先生发觉老妈子打算详细叙述一切，果决地伸出手作势制止。既然别人不让他说话，他就急着要走，俨然一副被得罪的样子，一边喊道那再见了，一边猛地转身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，离开了公寓。晚上就把他辞退，萨姆沙先生说。但是妻子和女儿都没回话，因为老妈子似乎又扰乱了他们才平静下来的心情。他们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搂着彼此，就这样站在那儿。萨姆沙先生从椅子上朝他们转过身去，默默看着他们好一会儿，然后喊道：
过来吧，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，你们也该稍微顾念到我。
母女俩立刻听从了，急忙朝他走过去，搂搂他，很快地把信写完。一家三口随后相携离开公寓，搭电车到郊外去。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这么做了，温暖的阳光洒进车厢，里面只有他们三个人。他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，商量着未来的前景，结果发现仔细想想，一家人的前景并不差。迄今他们还根本不曾详细问过彼此的工作情形，而三个人的工作其实都不错，尤其是将来还大有前途。